好，请开始。我们来，今天呢，上次已经介绍了很多，今天下午班的资料，请各位回去自己想办法听，可以吗？一定要去听，那个资料很重要。如果没有学啊，那个地方是入手处，真的要说生锈刑法的入手处。今天下午的课一定要听，一定要听。有没有人听 MP3 会有困难的？没有吧？就是网络上，这边的网络上就可以抓，你们就去听，不行的话就找别人帮忙，看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找到这一份资料。那资料他们去印的讲义待会就会给大家。好，请看到86页。接下来呢已经四地清除了，那这四地怎么样来修，怎么样来观呢？然后而后再修这四地的内容，怎么样去跟修行从苦开始入手，就是今天下午的内容。这样清楚，你现在看到这边好像很高深啊，怎么一下就讲四种四地种种行，但是基本上的入手怎么跟四地契入是在今天下午的课。那今天的晚上呢，我们就开始从86页，怎么样依事弘誓愿发菩提心，显真正发心来开始谈。事弘誓愿呢，它这边有上面有看有四种，它是说你要依一种是解不解这个佛，第四行中约呢，他说啊，刚才前面讲了什么，那现在叫做中，后面还有一个是六级，对不对？说前中后，现在是讲中间是第二项。前推法性文法等其意呢就显啦，已经介绍了十种发心的意思，非常的清楚啦。那如果还不能够理解的人呢，再为他介绍四弘誓愿。那他说四谛呢，前面就介绍四谛，四谛发心嘛，是从解的角度来看，那四弘誓愿是从愿的角度来看，对不对？一个是解，一个是愿。他说那四谛呢是从三四佛，就是像前面我们有介绍，像有烈印身、圣印身，还有呢报身跟化身，还有那个法身，对不对？那现在呢他是说从未来佛，就是自己要发愿做未来佛的角度。那四谛当中诸根呢是上求消化，那四弘当中是指全来一根，从一根，从一根。所以就是回到我们前两堂课介绍的，谈发心的时候他要看的东西不是光看这个表面，他要看内在更深层，甚至自己都没办法察觉到的那一层。我那时候举了一个例子，有些人很喜欢去管别人的事，甚至做调解，然后讲的都面面是道，但是呢今天叫他开始问自己的时候啊，他管了以后他没办法把每件事情做到很彻底，然后做到一半就开始说啊那个人怎么样，但是我发心都是好，可他已经惹出很多负面的时候，他就开始推卸说那可是我发心都是好的，对不对？那当时我们就问了大家，我记得好像是问孙先生，孙先生就说啊他是发心是好的啊，说他那个是好的发心，对不对？后来答案是什么？是错的。因为有时候啊他没有他的发心，看起来他说啊我发心是为了帮他们，可是他在做的当中全部用自己的角度去诠释这些人的行为，然后用自己的快感去做要把两个人撮合的行为，可是他并没有去做什么去了解这两个人的处境，并且去学习跟这两个沟通的语言。那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行菩萨的时候，他会去学这些，而且会去论自怎么样去让自己具有这些能力，然后他在回头看发心的时候，他会说我的发心是好的。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再更维系的往下看，有的人他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因为耐不住寂寞，甚至爱现，会不会？你们有没有回头有时候看看自己，有时候为了做一些事情，他并不是表面上说的对方真的这么坏，内在有时候是因为这个人曾经伤过我们，我们那么一点点过去在翻旧账的心里，让我们现在在助纣为虐，不可能吗？甚至比方说我们现在这样是讲酒脑好了，有一个东西叫酒脑，就是众生一般会让我们生情烦恼啊的是的那个情况，他把它分成一个叫做酒脑。那这个酒脑啊，他就是说其中一个就是能不能大一点，这样好像他们看不清楚，对不对？一碗，我在这边都看着有点吃力，对，我是说真的，因为他看荧幕会跟他没有往这边看，他就会忘记，一定要一直往这边看才会记得他们在看的东西。那个酒脑当中就是说，有的人啊不是说坏的，我不该举的是坏的，对不对？ 就这个人他今天怎么去得罪，他有人说对方这个人，我今天比方说他在赞美另外一个 A，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去附和，不能够去随喜，明明是事实，为什么内心不能去随喜？他说因为过去啊，曾经你内心他或者跟他有点过节，所以说今天他讲就算是事实，你都不能发出随喜心。这也是对方赞我冤，我不喜欢的他去赞叹他，是不是也会升起恼自己恼害的心？不但丧失随喜的功德，还会升起当自己逼迫的恼害心，这是不是很糟糕？他就要问的就是要看这一层的发心，底下这一层的发心是不是有针对当下的情境做真正对的工作，还是呢他本身事实上含刮了太多过去的一个包袱，问的是这一点。那有没有看到这一点？这个就很严重的问题啦。来，那这个怎么看往下这一点？回去要练数习惯，有没有练？要练，好，回去就慢慢练，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说。我们现在往下，简介四弘誓愿的种类，一样是有生灭、无生跟无量和无作四弘誓愿。那它本身呢，各位可以往前看，一根生灭四弘誓愿十一行，极地，它依极地苦集灭道，极地在第十一行，苦地呢在第十三行，道地在十五行，灭地也在十五行，苦集灭道四地，找到吗？好，他说我们看起来一根是因，法尘是缘，一根是因，这个因事实上就是过去你累积下来的所有东西，对不对？资料库，那你遇到了现前的和的这个缘，那他所起的一个心就是因缘所生法，有没有配得很可爱？就是因缘所生法，那因缘所生法呢，这个根尘还有你能够生的是心所生的这个法呢，因缘所生法，然后根尘能所三相变迁，就是它有升起来，它有变化到它消减掉啊，这是切起切灭，偷偷的起来心心生灭啊，你很难察觉呀、啊。那它底下有这个，就是我们刚讲的苦地境，色如泡，受如沫，想如眼，行如欲，事如幻，就是它把五蕴啊配合上五个譬喻，这是在阿含经或者是一般经典它有介绍，对不对？我讲过非常多次，就是他看到色呢，就看到那个泡沫，像泡沫聚集起来，沫啊，受如沫，就是雨水滴下去又产生起来的。想呢，就像那个你抓不到的，像野马。行呢，海市蜃楼，你真的说它有一个造作吗？又没有一个造作，对不对？事呢，就在幻思变化。然后所有的依报呢都是丧失啊。那道地境来说，他道的话怎么看？就是四三何来无逃避处，当专心戒定智慧，然后你能够有灭地的，然后来道接死海超度有流。那个资料发下去一下，有的同学就自己拿出来，没有的话就看一下好不好？拿新翻页，因为他这地方你看你抓不到他讲的东西，一定要一些补充资料。所以今天左上礼拜是讲有四种四谛，那今天下午的课和晚上就要配合这一份资料，一定要看学天台，你们迟早要看这一份资料的，以前给过你们应该都有。好，就是你们讲义上面有编号的一苦圣地，苦圣地有四项，所以你当你观的时候啊，你在处理苦的时候，你说这边向他讲说你有所生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端苦若奔流啊，有没有找到？然后念念不住怎么样，三界无常，十四行的后面，三界无常，一切偏苦、啊、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看苦圣地的事项，就是你们讲义的第一页有齁，讲地的第一页就会介绍苦有什么样的形象，那集有什么样的形象，灭跟道有什么样的形象。所以当你看到道的话，他说四三何来无逃避处啊，专心戒定慧，那你要专心戒定慧的时候，你比方说你看到道它有四个，你通行你要怎么通，你要从哪里到哪里，那你的戒定慧要怎么修，然后你要趋向哪里，这样清楚吗？你要把这些资料合起来看，那它灭地的时候它的事项又是什么，它所谓的能够导接死海超度有流是真的有去到哪里，还是它的境界要描述什么，它就会告诉你是因为诸运尽， 然后没有贪嗔痴的三火，他没有重患。那所谓没有重患，是因为他能够脱重灾，清楚？要把它配合起来处理哦。然后回去下午要的课，请你听，把这边的听过的同学或已经听过，一定要再去复习。那如果都没有听过四谛十六形象还有十六观智怎么修的同学，就请你回家听今天下午的 MP3， 清楚？所以这个部分什么叫做四谛，怎么去修，你看他明明讲四弘誓，四弘誓还是要跟四谛结合在一起，所以你离开四谛，你只发愿，终究那个理不是真，愿也不会坚，智慧根本不生，所以一定要把四谛理弄清楚，回家看这个四谛十六形象怎么修，好吗？你看现在光介绍一个最简单的生灭四弘誓，都还是要从四谛开始啊。下午回去听，今年2008年1月16号下午的 MP3 写下来，免得久了就拿到讲义，然后不知道我要听哪一天的 MP3， 你就回去找1月16号下午的 MP3， 2008年1月16下午的 MP3 就是介绍四谛十六形象，还有你修行的起步怎么来。好，那因为你看到了这个四真谛，所以17行你看哦，你必须得说，他说不看到四真谛就会九回转，所以你看到四真谛，你才可以呢起四弘誓愿，拔苦与乐。我下午介绍，如果没有了解真正的苦谛，真正的四真谛之后，你要升起出离心很困难，必须要先知苦，知苦升起出离心，而后能够希望他人同时也出苦的话，就是才能够兴起四弘誓愿，真正的达到拔苦与乐。所以地理的气路很重要，讲了后来还是四地苦集灭道四个字，很难的哦，非常难的哦。来，再来看看无声四座，无声四弘誓87页。那无声四弘誓愿呢，他讲的就必须你在往前后往再要往下一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这边讲知性相空，知性相空，譬如水中月，得喜思忧，大人去取都无心惭。所谓的大人呢，这边也看到有指八佛或菩萨，像八大人觉经有没有找到，就是有八项，他讲那个一般大人跟小孩的不一样，那这个大人是讲佛菩萨，对不对？就是举出八点。那我们凡夫呢，就会像第十行他讲的、就像那个什么渴鹿，很饥渴的鹿啊，他会持足扬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内有痴爱，然后就跟着外面的这个欲境啊在那里跑啊。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苦即是空的时候，能够修刚才我们介绍那个地方的四谛十六形象，你有那样基础之后，你后来再能够契入这个理，那又能够跟空相应的时候，你就不会像吃猴捉水中月。那由此呢，在这样的一个空的无声法上面呢，没有贪嗔痴，而能够你也不令无声法当中有众生受苦的时候，你这样子第十六行，你就能够泯念众生而心四愿，愿意拔他的两苦，而后给他两乐的时候，以达苦即空，而非以久复，达道灭空。苦即是不是有一个苦即二谛？然后呢，后面道灭也是空，所以你说苦即空，所以呢，有没有真正的束缚？有没有九地嘛？你有没有到底有没有九地把你束缚住？有没有不得脱？没有啊，因为苦集有没有真的不可脱的自信在？有没有？有啊，无自信嘛，要跟你点头，是不是讲得对还是有？然后呢？那如果你说你真的有修什么，你有灭了什么吗？有吗？就像说，我说你们到了那个涅槃得正涅槃的时候，你是真的取得一个涅槃？有别于你以外的一个涅槃还是没有？你现在就比方说，我们说周小姐会方佛，对不对？然后假设将来和他这里的佛叫做会方佛，请问那一尊佛跟他现在的他是另外一尊佛，还是现在的他将来的相即的？相即的，对不对？而不是他去取了另外一尊佛过来成为他。事实上，如果那一尊佛没有了现在的周小姐，那一尊慧方佛也就会不存在，他们是相即的，所以你不能小看自己啊。所以你们这样清楚了吗？嗯，好。 第五来无量誓弘誓愿，只观根尘一念心起，心起即假，假名之心为迷以结本。心起即假，假什么？假名。然后呢，他说这一切都最后都是什么？一心做二十二行。然后这一心做会做出什么？会做出二十三行的种种色啊。然后在这里面，你就会在那里，比方说界内有分段，然后有变异各种的苦啊，然后八十八行。那为了这样子之后，你就要去修种种的道。所以后面他就介绍有生灭道地、无生道地、无量道地跟无作道地啊。那这几种道地呢，各位如果直接看那个八十八页的表格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无量道地的时候，无量道地里面还有分四种道地哦。无量道地不是只有无量道地，它才是只有，因为我跟你介绍过，无量道地它的前提是从什么？它还是要从生灭，然后无生，最后无量，然后它的目标也是要达到无作，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历程。这样清楚？它实际上是一个历程。你看它的观法，当你在生灭道地的时候，无量道地里，当你开始起来之后是生灭道地，是用息空。那这个息空呢，一定要先从苦地入手，所以说就是四念处的观无常、苦空、无我四念处，从苦地入手。那他说这样子修法呢，算是瘀通，可是呢，少了这个历程很满，因为他慢慢来说叫瘀通。那这个是从事相上入手，那体空呢，是从理入手。你看到从理入手的部分呢，各位看到所字的地方，从理入手的地方，他都写直通，有吗？有齁。那你看无作道地也从理入手，它也是直通。可是各位看一下后面的，当在界内的时候，息空观跟体空观界内的时候，都是到达哪里？到达化尘，因为他们所到达的化尘就是指哪里？空涅槃。那当他真的到了无量誓那个道地跟无作道地的时候，他所去的地方后面是什么？是宝所。宝所就是大波涅槃，对吗？对不对？这边化尘的地方就是指哪里？空涅槃啊。那如果是宝所，就是真正的大波涅槃，就是上次二号的图表，对不对？我们寄给你们吧，记得吗？有没有二号的讲义第一页？讲义一月二号的这个表，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凡夫之后刚开始化尘，化尘就是指这边的空涅槃。化尘就是指这里的空涅槃，那它宝所呢，就是指大波涅槃。然后整个历程刚开始，整个历程起来的时候啊，前面的时候，我们凡夫刚开始起来很慢，你叫做瘀通，瘀通化尘。这时候事实上就是息空，像我们今天下午介绍的，你们如果会去听 MP3，他会介绍你怎么样一个四谛一个四谛慢慢修，而且每一个四谛里面还有四个形象，还要分欲界、色界、无色界，还要分上下界来修。然后他慢慢的减缩观，缩观完以后，你有能力达到中人以后，再来进入上人。然后上人以后，你这时候是最后面的观到这个地方的苦地里面啊，真的苦地有特别了解以后，你观到他的非常，你对非常了解以后，你会发现原来一切的缘，那些无自性的时候，你往上爬，你开始来观他的苦，更升起强烈的处理逼迫性，对不对？观他的逼迫性的时候，你到最后呢，上人位跟四谛依法成就啊，然后进入了修那个见到位的第一心、第二心的时候，就是往修道位那边爬，进入进去以后啊，第一心、第二心以后，他开始呢就是苦地处理完了，就是下界、欲界的苦地，然后再往上界的什么苦地，再一路一路往上，上到后来之后，你就是把你们讲义的第三页第二个 file 讲义里面的第二个今天日期，今天的第二个第三页，不是第二个今天日期，不是有0102吗？今天的02里面的第三页，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图的话呢，它刚开始修的时候，你是从上界的道地一直往下，然后呢最后你开始修的时候是第一周修到后来之后，这个地方是缩观，现在是介绍是缩观，你们回去自己看，是一次扫掉一个，一次扫掉一个，这是属于缩观。然后到后来之后，你是修的之后到中忍的时候，是以这个地方为满，就是欲界 苦地的非常形象，等于是你对这每一个形象的内容跟定义都要非常了解，就是修这个的形象，然后以这个形象为主以后呢，当它 OK 了过去以后，这是中人未满，中人未满以后，下一个呢上人未到世第一法是修苦形象，一直到第一心第二心，就是各位表格的第四页图，就是你们的讲义第四页，就是第四页，一直到你当你这个是人的时候，人有分上人、中人、下人，当你人完以后进入是第一法以后，你第一心跟第二心啊这个部分呢也都是要圆那个苦地为主，当你苦地完以后，你发现他的苦地完了以后，他换成是下界的苦地，会换上界的苦地，对不对？所以当你看这个地方，原来前面是从上面往下说，说到后来只剩下一个形象，那这个形象的时候修完是忍位，当你进入的这个忍位过完以后，是第一法也是都是以就是换成是苦形象，对不对？那你从这个四个形象里面来看，这两个啊是属于动，属于是理的部分，那外面后面这两个是属于比较算是四的部分，所以当他理的部分都修完之后，他已经处理完了欲界的苦地，就是见到位，就是见到位，各位有找到吗？你们的第讲义第四页啊，有没有见到位？有吗？你们的讲义第四页的左手边的表格有个见到位，各位有看到吗？有的话回个声音，有没有找到？第四页自己要看一下。然后那个见到位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从欲界的苦地修完的以后，是第一心、第二心，再来是上界的苦地，就变成是往上爬。刚才是从上面往下说观，说到后来你对于这个最下层的苦能够非常的了解，而且真知其苦的时候，你才又开始往上走啊，又开始一步一步往上，然后就是每一个都往上，就顺序这样子往上，刚好顺序是相反的，清楚了吗？那刚才来的时候是一次捡一个形象，那现在是形象都彻底掌握以后，一次就是处理一个地。好，所以那个刚才那个我们上第前两周的 PowerPoint， 刚开始的时候是瘀通嘛，在这边是瘀通，瘀通的时候你看前面就要先了解形象，所以你们要不要处理部这个部分，需要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用心观察，那这用心观察不是只是知道他在做什么，是背后要有一个十六形象的地理跟你相应，你回去要把那个地方要资料下午都给你们，有 MP3 又有资料，就靠你自己了解它以后，把日常生活当中去看到这些细节，然后它所谓的瘀通跟直通啊，是指到达这里，这是化成之后呢，再往下的时候是无量，是无量还有无作道地，那它所处理的呢，所要达到的保所就是大波涅槃，清楚了？资料回去合着看。好，来各位，我们来看看它那个所观表格88页的表格。88页的表格，那可以看到息空的时候，他所处理的，刚刚就有告诉各位啦。他从苦身受心法来看的话，你看这边有观身不净乃至无常，对不对？就是是念处的表，就是你们的讲义第二页的第二页的左边，讲义第二页的左边的地方，各位有没有看到？当你开始修的时候呢，你会先修什么？像是你会修四念处，那四念处就是你用苦地的哪四相呢？来，请问苦地的哪四相？来，魏其进，看得见吗？苦地的四念处，找到一个标楷体四念处了吗？然后苦地的空我的四个字，来自于藏了我境，所以刚开始是你是从苦地入手，清楚？然后苦地入手，一路一路对苦地完全入手，这才是在外凡的位置，然后你对这苦地的彻底了解后，你才可以继续扩充到其他的地，苦集然后灭道，那苦集灭道全部都掌握完以后，这是暖位嘛，然后之后呢，你要怎么样再把每一个拆成16个慢慢的修，是32形象过来，清楚？好，所以这个生灭道地88页，生灭道地的时候，他说你必须观身乃至观心无常，就是从苦地的地方开始做息空，这就请各位写上去，参考哪一个啊？参考现在给你们的16形象的讲义，参考16形象的讲义。那再来呢，当你观这些以后呢，观完以后你会知道呢，到了后来你会有到见到位， 见到位一路走完啊，你十六行四地都全部做完以后，你开始会弃入空里，你会弃入空，你会在当中看到更多的无常跟它的因缘法。那这时候你怎么样跟这个理相应的，就是空相应的时候啊，你就到无生道地。然后之后呢，你要怎么样在这无一个空的理上面又看到无量的差别，就是无量道地。每个众生有不同的法门啊，都是空，可是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法门？他说你就可以看到观身无常，无常即空，乃至观法性非常非非常非不空非不空，乃至观心也都是如此。到最后无作的时候啊，它是两边双飞，可是又双照，双飞又能够双照，乃至呢常无常双照常无常，就是双飞然后双照，好玄哦。当还没有做到那个层次的时候啊，还没有佛基础到那边，听起来都有点抓不住。那今天如果你们回去听了课，那个下午有听的同学现在就比较抓得住，那没关系，没有听的同学不要难过，回去听一下那个讲 MP3， 这样就可能会抓得比较这个感觉大概比较清楚。清楚了以后你会问自己，那你现在要先做哪一步，就比较不会有的人就想说啊，原教最好原教最好，就直接啊想要先去抓很高的东西抓不住，因为终究前面的基础不够的时候，少了那个反观的能力的时候啊，或那个吸空的能力，或那个吸观的能力，他所有的认知就算是合理的认知，也都可能会是用凡夫心在诠释自己的行为，这样了解了吗？说回头还是必须从基础功来入手，这个跑不掉的。来，再来无量灭，它底下有配合这个位置，上面你看到七到十一的这个所有的位置，所有的字啊，就是下面这个表格。他说无量灭地，它的灭地有分见地、思维清洗跟尘沙和无明。那如果是三藏教的话，见地灭就是须陀洹。那如果思维灭的时候，已经到了三果位。这是他的表格。那通教的话呢，他说怎么样配啊？那如果到了那个别教的话，你看到十住十行，整个配合起来，他所要讨论的一个意思就是，到了越后面的时候，同样的位阶，比方像是十性，别教的十性，你在这张表格有看到吗？请问各位，你们在你们现在手上的这个88页的表，第11行跟12行中间的表，你们在当中有看到别教的十性位吗？有吗？没有，对不对？但是你有看到原教的十性位，如原教的十性位有吗？那以那个位阶来说，如果现在我不告诉你是别教还是原教，我只问你说，假设我出一个题目啊，十性位的所证呢，一定低于十住位，答案是对还是错？错嘛，对不对？不一定，你一定要清楚它是哪一教。所以呢，以前很多人在路上讨论问题啊，或者下了课啊，尤其刚学佛学的人，就常常拿位阶在对比啊，然后我们在旁边听的是那个冷汗直流啊。他就说什么位什么位，我那个人就是那个书又怎么什么位什么位，他一定要先清楚他看的是哪一个体系的书，那个体系他对这个位阶的名词的内容是什么，而不能两个就拿了我说十性位你说十住位，我说我的十性位一定比你的十住位要来得低，未必，这样清楚了吗？不同东西不能拿来这样子比呀。那这个表格啊，就请各位看的内容不是很了解的话呢，我有请各位回去印的两页资料要你们随身带的，对不对？没有吗？有吧，一个就是下册的306页，一个就是下册的314页，那这个部分就请各位看下册的314页，摩诃止观下册的314页，通教的部分。这部分呢，你们如果看到的话，就是他现在所表格所对应的就是88页的地方，你可以如果方便就看那个摩诃止观，因为上你手上是上册，如果有方便就看下册。下册的地方有个通教， 提甲断丝或通教的三圣共位，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说，当他如果是用通教的位置，他讲前会地的时候，他讲的这两个位，第一地跟第二地的时候，他是图见惑。那这时候如果呢，他看到他的通教的地的时候啊，你会翻到后面，这个是别教的位阶，对不对？他是实性。那当他到了初地以后是这样，但是这个部分呢，配合到了原教的时候，这一块全部都还在什么实心位，这地方还在实心位。那所以说这地方对他来讲已经是住行回向，可是对于通教来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差别非常的大。登地，反正讲登地已经很大大菩萨，对不对？可是你看这登地的大菩萨到这边而言，他还没有，还不是大菩萨。但是如果以这里这边来讲的话，就是别教这边的话，登地的话，当然我们就说他已经了不起了。他但是问题是到了通这个地方的别教的地可以了吗？不行，他是让他标准很高。他说如果你能够到原教的初住菩萨，哦，那就真的是大菩萨了。那个住的话，如果换成另外这一边来看的话，哇，到别教还只是处理到内凡。通教的话呢，他的住哇，前面连见惑都还没处理，差异非常大，清楚吧？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各位只是这张表，不要太去背它，但是就是常常有空啊，跟你们说贴在哪里，看得见的地方，嗡垮嗡垮。那只是要提醒各位，就是说以后如果你听到人家在谈几地几住什么位道位阶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清楚一下，他在他的位阶跟他的等级，你问他你要谈的到底是断什么惑，你不要跟他讲是什么位阶，位阶不准，你就问他说你要谈的是内凡位外凡位里面的有没有处理到銮顶等是第一法，那原教的内凡位跟外凡位跟通教的内凡外凡又不一样，这个后面以后你们慢慢会学到，他又不一样，所以你直接问他最简单的问法，就问他说你要跟我谈的这一位人他到底断了见惑没有，他跟他讲，他跟你讲说我登地了，你就问他说请问一下你的登地是这边成佛的，原教成佛了，对不对？出住就这边是出地成佛了，还是你是这边的呢？只有断欲界的六品思惑，还是只是福见惑的地？你直接问他，他到底断了什么惑，清楚吗？说他说我登地了，可能只是福见惑。然后有的人会说啊，他是地登地，就像就是等同佛嘛。那个登地等同佛，那又不是通教，所以你要问他这句话的前提，直接问他内涵是什么，清楚吗？像有同学问我说，初禅是不是就是晚上看得到光亮，不需要点灯就看得到东西？我说那个跟那是问我外道定的神通，还是问我佛弟子的初禅定？这就不一样啦。佛弟子的初禅定根本跟他晚上看不看得到光亮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说现在就问题就在这啦，所以有人说啊，他正出禅，他晚上怎么样怎么样，我就问他说那请问一下他，你有问先问他，他的正出禅是出禅定是指佛弟子的定，还是外道定，还是他是指神通变化，有出禅的神通变化，但他跟定完全不相应，这样了解了，这个各方面都要去清楚，先这个表格留着，我因为现在第一章清楚，大家知道这表格回去参考，有没有写参考314页旁边自己注明，从那里对应出来的。我相信你们有些同学退休以后可能都会当天台讲师或到处配合，因为天台越来越红，然后以后啦，退休以后很难讲，对不对？所以你们页数参考，第一个对于你退休要看方便嘛，第二个事情是将来如果有人问你，你也好找啊，所以自己把它写上去。那九覆凡夫第16行，九覆凡夫不觉不知，如大覆盲而作宝藏中，都无所见啊，动转乖外爱啊，归啊挂爱啊，为宝所伤。很多人都说他住在宝藏中中，然后好像戴手链、戴金链，也是好像戴脚铐啊。他说后面一个呢，就是前面九种发心啊，就是 如果一到九不清楚的话，各位可以看72页，参考72，就是从地狱畜生一直到梵天，对不对？都是在三界内啊，三界九地里面的、啊。那第十个呢，是二圣，就是发无漏心的、啊。那二圣热病说珍宝啊，这些东西珍宝啊，就是红尘里面啊，这些苦是鬼虎龙蛇啊，气舍直走啊，临贫辛苦50余年，这是什么？长者那个穷子欲，对不对？临贫辛苦50余年，这是《法华经》里面的故事。他看到他爸爸了，他爸爸很有钱，他却认为他爸爸会害他，要他做劳力苦力，不给他钱，会让他在那里什么做这些苦力而死。然后呢，他爸爸明明认出就是他儿子，可是他儿子却这样子的一个没有自信，还猜忌，还怀疑。就他父亲就善巧方便啊，让他回心转意，最后呢，总算能够接受自己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而且能够统领这些财物，这要经过很大的一个善巧。来，再来无作四谛。无作四谛根尘相对，一念兴起，即空即假即中。一念呢对三谛相即，一念相即于三谛。那是不是一念就只有跟三谛相即呢？那所谓的一般讲那个三谛境啊，还有你所看到的那些境界呢，要怎么样来配实如是？我第一堂课我先把这个发心讲完，下一堂课呢，我跟各位介绍，还是你们下快休息了。这个发心的地方，这个三谛啊，各位可以帮你们介绍一下所谓的三谛，藏通，然后有没有看到别跟圆？那现在是说，当他在介绍二谛的时候，他里面会介绍像那个藏教的话，它是实有的。像他这种看到，他会认为真的有一个二谛要修，然后你真的你有所要厌离的部分，所以你在息的时候，你也有一个很确定的对象，说它是四的地方起手。那通的话是体，它是从理的地分入手，它的二谛呢是如幻的，它的二谛是如幻的。那所以说，当你别教入了通教，你要来带他，你要来度化他的时候，别入通跟圆入通。那你所依的二谛，你说你要用自己的这个位阶，自己所理解的来讲，还是应该用你要去度化的那个人的位阶来看，对不对？用他的角度，上次有介绍五行，其中有的病行跟婴儿行这两种是现烦恼相跟现什么？都还我73页，对不对？他说他现什么相行，是以相行，对不对？是以象形，然后呢，那所以说你换过去的时候，你角度要配合它，所以这三者你只要看到通，来这边就是全部都是如幻的。那只是呢，它所谓的它的对落啊，都是落，那它转的就是转为生疏，对不对？那别的呢，别教它本身是如幻即空，如幻即空，你在当中你看到如幻，而且你能够跟空相应，因为通有没有直接到空了？还没有，它还没完全体空，它还没有入真正的那空，对不对？它只是以那个为目标。你要知道，通不是真的代表有那个能力哦，即空还没有，它是以即空为目标。那它不是，它是在即空的上面看到幻，而且看到无量的差别相不同。它是它的终点是它的起点，对不对？那他看到是如幻即空，那如果你是原教的人，你过来看他，是不是也要用他的角度，对吗？那你说，哎，原教为什么也是他？因为原教的历程，当他达到圆的时候，他是他的终点啊。清楚了吗？这是从二谛的角度来看。那如果你翻到三谛的时候呢，再往下两页的那个第三页上面的表格。这是七种二谛啊，这是上面的部分。那你看到它除了幻有以外，它有幻有即空，它具有它的能力，对不对？它具有它的能力。好，那再往下呢，五种三谛，五种三谛，它处理掉的是，当你因为你有熟跟中，然后因为你能够到达真熟中三谛的时候，本身它已经藏通界内不处理，所以它直接扫掉两种，就是你真正是藏通的人不在它的处理能力，因为它的目标。他的目标是到达那个空涅槃嘛，就是能够跟空相应，他能够契入这个空的时候，这两种人他还没有到谈三谛的基础，只有在他能力以上的人，他可以回头去做这个行为，所以他有没有看他只有剩下五种，扫掉前面的藏通两种， 那你们现在要想，你要有三地还是你只要二地？加油，你想想。所以说，你看他也很现实，他很确确实实的告诉你，能力还没到，他就直接把它放掉了。好，就是当他是有漏的时候，你看到他是熟的时候啊，因为到通是不是到三界内？通是属于三界内，所以当你看到熟的时候，就是看他所要去的对象点是哪里。但是当你谈到中的时候啊，中的时候呢，就是他本身所要契入的那一边，真的话是他所依的基准点。看我们清楚，所以当你看到他要别入通的三地的时候，他所要去入，他要去的地方是在界内嘛？通的本身的行为是在界内，对不对？他是到最后到了空涅槃才在终点，所以他的熟是有漏的。但是别教是从幻有那个极空为起点，对不对？所以他的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不一样的。那圆教的基础呢，我上次跟大家讲，他就是禅观之美、圆融之德、安详之美，对不对？所以他的基础就是在三地圆融，他就在这个基础上。所以当你看到熟的这边的话，他是以这个基础为主。来，再来呢，如果是中的话呢，它是以它中间的所要它所能够停留、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的地方为依处，它不有不空。那前面这边呢，中的话呢是非有漏、非无漏、非有漏、非无漏。那如果是以真的话，是它所要的起点、它的基础点，这样清楚？回到那个 PowerPoint， 讲了很多，你们就是一定要回到这个表，再怎么回来还是回到这里啊？就这个就是什么万灵丹啦、啊。这个你们没有把它弄清楚，永远还是不清楚。它这边是四地嘛，它的四地是不是有漏的？就是四熟地，真正的四熟地是有漏的、啊。那它的真地是它我们所谈的，就变它的真地会是这一个假的起点啊。所以它的真地之后就变成是无漏的、啊。以别教来说，它是以它为起点，但是你以通教来说，通教来说，它的起点就是在凡夫这一块嘛。说它是有漏的、啊、那它所要趋向的部分就是看它本身是别教过来的还是原教过来的，就要看那一个区块啦。哎，所以回来回去弄到后来，就这个表格有没有把它记清楚，知道谁到哪里，这一块到这里是藏通的吗？然后这一块到这一块是别圆的、啊、那如果把这个表都记清楚了，那这样我随便说你就知道，哦，它的起点是这一块到这里，这一块到这里，这个就是万灵丹啊，有没有？这一张表就有啦、啊、所以他的三地二地还是跑不出这一张表。那为什么刚才到他的熟地会变？因为他的熟地是已经在这个，他是界外，所以他谈的熟地跟他这边叫做世熟地是不同的。虽然都是熟，可是他是不同的。嗯，好。那你说学这个做什么？很重要。你就会知道自己所看到的熟地是真的熟地还是有懒直的熟在上面。你说我真的知道我是懒直的熟啊，可是问题是有没有这么样的幸福，他懒直到什么程度，哪个点在懒，又有没有办法清楚，有没有办法破解，还是很不甘愿的。因为我既然没有办法说我是假的懒直，所以我只好不甘愿的承认我是真的有懒直，可是懒直在哪里，又有没有办法真的看到那个懒直的点。要问这一个问题。很多人都是莫名其妙，因为都说我是懒直的，我是懒直，然后最后被灌心灌输四道，就是说那你从哪个点看到你是懒直的呢？吴小姐呢，就是好像被强迫吼，然后到后来怎么看到这个点，就是要回去从那个四地十六行向那地方入手，好不好？会不会很累？不会吼，林琼会，然后吴小姐不有点懂了，一定的啦，刚开始会啦。他们，我就跟他们鼓励他们同学说，我说我们只能够教你们一个方法，然后知道这些东西的基础是在哪里，它的目的是怎么来的，但是呢你一定要把这一个逻辑成为你自己的，而且你要清楚知道他在介绍什么。那我所做的工作就是我尽可能的去乱，然后尽可能去理解，然后我还不见得全部都可以做好，但是我要做一件工作，就是说我一定要把他的目标跟他怎么修告诉你啊。我总不能我做完以后才来说，那可能太慢了，对不对？那我在进来这个教室之前，我要做的工作是把他乱清楚告诉你，然后接下来呢我再来做一件事，让你想要去这样做，然后再下一步了。 你要打从内心想要去做，叫做天生的热欲。有人问我，为什么天台的书你这么喜欢？为什么你编书一步一步一直编下去，然后又不拿版税？那时候帮法鼓山出，我还全部都一毛钱都没拿，都捐出去嘛。对啊，我说为什么？因为这天生的热欲，就是想要去做。那如果不是呢？你今天考试，我逼你，你不交考卷，我就叫你补考；你再不交考卷，我就不给你讲义，还不准人家寄给你，这叫什么？这叫什么？逼迫性内裤啊！你叫做不得不做啊，都是在做，可是一个是不得不做，一个是想要去做，差很多啊。你今天打从发现我接下来，老师给我考卷好棒哦，又要可以帮我厘清观念，还是啊、哦、又要考试了？是哪一个？第一个，有逼迫性哦。还有无常性，每一次的考题都不一样。跟自己，你是哪一个？然后当发现自己有懒执，是不得不承认，还是打从内心我真的相信，而且我想要去克服？哪一项？不知道哈？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的内心只有你知道，我未必知道。这个就是这一点。好，所以呢？今天读了这些书，我最后希望你做的一件事情，请你翻过来89页，我们已经堆到这，所以11行，请你知道一件，你到最后你修这么多东西，你要知道你譬如明镜，明镜就是说你在这个镜上面没有染污，你就像是空，那你看到种种的相是幻是假，那这个镜是集中，那你三者呢，这个没有，这个镜子要干净的，而且你要有看到像，而且你这个镜子要是这三者呢，和善是宛然的，有没有？知不知道圆融的？所以你只要看到无作这边啊，都是圆融的，它的基础点就这样子。那如果呢，第十五行，你回头看到你的五音就是五蕴，戒是18戒，入是16路，就是音入戒。金入界，那的话，这如果你离开这一类的东西啊，你还可以找到菩提吗？没有，因为他说一切众生、一切法都具有法性的，法性相即的。所以说，你离开你所谓的所观的这个因入界啊，你找不到了，你也找不到你所要去的。那你要哪里修呢？也是在因入界上面修。请各位呢，各位今天讲义的第二页，讲义的第二页，请看到最下面那一段软法的部分，各位可以看到一下。那个第二个挂号二，你在四谛境，如果你的所谓的四谛境，你这个境，请问一下，这个境，你四谛的境是指什么？是让你的就是因入界，你离开这个因入界，你也看不到四谛。你说今天有逼迫性，有无常性，你也是在身上看到，对不对？也是由你的这个机运五运来看到，所以所谓的四谛境，事实上也就是因入界。你在这个四谛境呢、啊，就是等于你把这个放在应用在上头。然后呢，第二个挂号二，一有智之有境，这个意是原因，因为你有智，所以你知有境。你因为你现在学的这些义理以后，你的智慧增长，然后你能够依这个呢，因呢观因，又依因。依什么？你依这个因入界，你回头用智慧来观察它，让你的智慧更能够发挥，更能够发展，最后你能够把这些给勘破、烧破它，对不对？就是不受它所束缚啦。那如果你可以从回头地方来看到课本的89页的话，就知道说你因入界即是，就是说你最后你目标，你如果你要离开你所要观的对象是谁，也就是他们而已。你离开他，你也没办法发出这样的智慧。我们离开他，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菩提。所以第十九行，当知一切法即是佛法，如都是如来法界呀、啊。清楚了，嗯，有没有清楚？有。比方说是不得不答应说清楚。好，来90页。所以呢，最后啊，你要回头要把这个乱清楚，乱到清楚以后，你就不会手语害缘呐、啊。不会到最后你只会认为说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最后什么贪欲即是道，做了很多贪欲才说自己在行道，那就是手语害缘，对不对？是不是？是啊，就是手语害缘就很严重啦。中博啊，就是人家有讲贪欲即是道，到最后啊拼命的在做这一些坏事，还说他在行道，那个很可怕的。好，再来往下呢，如果你最后他就讲完了以后啊，最后呢，这 这么是红是愿有四种啊，那最后他告诉你，你追究最后你的标准是哪一项啊？是无作是红是愿，前面三个啊是你的一个历程，但是它不是你究竟要的，你最后所究竟要的是第四行九十一的第四行，是无作是红是愿来发真正菩提心呢、啊？那他的譬喻很棒，这个譬喻我常常说，我最喜欢两颗珠珠，双珠，听过吗？很多人都说他有双珠，就他有两个很漂亮的女儿，是吗？不是，这个我的双珠是一个是如意珠，一个是什么？定水珠。定水珠是什么用意啊？那如意珠又是什么用意？各位看到你们的封面最后一页封皮，生命虽如鸿毛，心心念念却可积水成银，积聚善法成就。生命虽如鸿毛，心心念念却可积水成银，积聚善法成就。如意珠，如意珠呢，它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在娑婆城市娱乐自在，对不对？但是你只可以娱乐自在，有时候怕会跟着人家乱啊。那如果你又可以成为定水珠，就是五浊幻影，你都能够净水成名。那所谓的如意珠，所谓的定水珠，也就是在需要人家需要你的时候才看出你是如意珠。所谓定水珠，也只有在周围很混乱的时候才看出它是定水珠。所以前面这么多珠珠，哪一颗是定水珠，哪一颗是如意珠啊？要等到有智慧的时候就知道了，对不对？我也不晓得。当时设计的时候他本来没有画这样，后来跟他讲说我要定水要如意，所以有一个图是在水里面的，一个是在没在水里面的，对不对？不一样的。你们回去要跟自己讲，你要做双珠跟如意珠，回去一定要讲自己要做定水珠跟如意珠。怎么做定水珠？还有一个就是你对自己的发心都检查得很清楚，而且你能够用四谛理来检查的时候，在外境在怎么动的时候，你比较不会跟着五欲境去起散乱心，不会有欲散心啊，就不会有欲散心，这时候你就够定。那当你定的时候，你才可能去带领人家走到福慧庄严的路上去。如果这时候你有贪嗔痴说出来的话，绝对很危险，会坏了自己的法身慧命，也会误为周遭的人。清楚？你犯规，他心生不知道，没关系，等一会吼，我先等我，待会他们会教你，你再来重新发问一次，你先留着，然后你再这样才可以冷一下，发待会试一下。我们先把这一段讲完，一休我跟他们说，一定不能够举手就发言，你会以为举手就可以发言，举手不能发言，举手还要等。好严哦，这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现在在听我讲，对，所以要把他们的这种大楼盖完。所以如意珠呢，他是到底有宝，他没有，也不是没有宝。他说，因为你如果说他没有宝，就是妄语；如果你说他有宝，真的有的话，就是邪见，就是有自信。你说他真的没有变化出来，他又有这个相，对不对？所以说，你说他没有，不能啊，因为他真的有这个相。你说他有，可是他又没有这样的自信，所以这个有跟这个无不是说指同一个主体哦，是你说他没有变化出东西，可他明明有这个想，你说他有是有什么？有自信，那就是邪见，真的他是有。诶，金刚经不是有吗？福德无故，因为福德无故，所以说他说福德多嘛。然后因为菩萨不应贪福德，所以说不受福德。那菩萨做的怎么的福德？到底有没有？有没有福德？有，但是因为福德无故，所以说不说福德。那另外说菩萨呢，因为说他不能够贪嘛，所以说他不受福德嘛。哎，你说对，是信，没有错。就说我这个信就是自信。那你说他是不是那个有没有受福德？考你啦。他不着相，他说但是他有没有受菩萨？菩萨说有没有受？因为呢不能贪，所以说他说不受福德嘛。你说他有受吗？可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嘛，就是无所求不求恩报的心去做这件事情，说他不受嘛，对不对？好，哎，好啊，来往下呢，再往下。所以呢，不可以心知，不可以言辩，众生于此不可思议，不复法中而思想作缚啊，就是事实上呢，有没有东西把你束缚？没有，而是自己绑的啊。那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要办法，你要解脱，于无脱法中而求于脱啊，就是啥？我们一般众生，对不对？一般众生都是在失意，在做失意，可是这应该是不失意，而后做不失意。有没有请各位回去要看什么叫失意，什么叫不失意？是不是请你们看第几页？493页嘛，对不对？请你回去看一下什么叫失意，什么叫不可思议，是在493页下册的493页。好，想要熏习的人不要有压力，就当成熏习；想要认真的，就是我念的资料就回去看，就这样子，都没有考试嘛。吴小姐，他那个是叫思心所跟想心所吗？你确定受想行识的？等一下，色受想行识是五蕴。你确定他那个受跟想是指那两个心所吗？不是不是，我现在是在确定你的问题，不是你的意思，是确定你的问题。我要 double check， 我现在是把你的问题再说一次，因为录音它要录进去，所以我把你的问题说。你现在问我的问题是说，这个思想作父是不是指色受想行识里面的想心所跟思心所？是你的问题是这样问的嘛？有没有漏掉字？没有。然后我现在就是你问完你的问题后，现在由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一下那个五蕴里面的色受想行识的想行或者思想，是指思心所跟想心所这件事吗？那你在问什么？你还回答我不是？那你又前面那个问题怎么问的？来，没有，等一下，我们现在问题要理清楚啊，不是你的问题，不是啦。你现在问的问题怎么又在推？我每个星期都要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重复这样子的事情。我是为你们好，所以我一直换颜色。如果我要更简单点，就是我看得见就好了，对不对？对啊。所以每个你现在问的是说，想心所跟思心所是指哪一运啊？我不是，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你问的一个叫 Q1。你现在说你要把 Q1 离清成 Q2 吧，还是你把 Q1 放弃，不要在 Q1 前面这个前提问来问 Q2？
因为我是想要把
不是，
这
你要
个，
从头到尾讲一次，他们收着才知道收什么音。
意思就是说，我会把五蕴的想提出来，是因为我要确定想跟思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是不是跟他所要讲的那个思想符是不是有关系，
没了
所以我才会提五蕴那个想。但是，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他那里面不是讲说，
你要把问题讲到大家懂，不是问我懂不懂，我没他心通。
所以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他里面说不是被那个思想缚啊。我的意思是，他思想是一个
概念，是他被思心所跟想心所给缚住啊。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我们用思
跟
想？不
是你的对，是我讲的对，还是说你的我回答到你的问题了？对什么？对哪一点？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会提出五蕴的这个想的意思，就是说我想提出来的想，跟他这里面的讲义里面的想是不是一样的？
不是不是，这个是两件事情。现在先提开，我们现在的课本写，我们课本假设叫做 B， 那你现在提出一个 A， 你问我这个 A 是不是等同于，是不是指 B 嘛？
想法说我 B 把成 A，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哈，众生以此不思议跟不复法中而思想作父，这个思想的意思是一个
观念。我们都听懂了，我现在是要问你的问题，我们到底是不是听懂？因为如果我讲的是 B， 对对，那我就用 B 的话来解释 B 啊，我何必要管 A？ 所以我现在先确定你 A 在讲什么，我才可以回答 A 跟 B 是不是一样有关系，你懂意思吗？
我现在就是在问这个问题、啊。
你们同学理解我的问题吗？你现在换你停下来一下，你换我讲话，先换我讲哈。我们各用，你刚用了1分35秒，先换我。下一个就看，你现在讲的一个东西叫做，我现在讲的叫做 book 这本书里面的东西。他现在讲了一份东西，我们简称为 A。那他告诉我 A 里面呢，他提出一个色受想行识，他问这个想蕴里面有一个叫做思心所、想心所，那思心所跟想心所有什么的差别？叫有什么差别？对不对？然后这个差别呢，是不是会跟我们书本里面提的有一个叫做思想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嘛？所以说我现在回头先问你，我还没有用完，我才用了1分05秒，我还有35秒，我现在先问你，请问你这个 Q2 跟 Q1 受想行识这个想行欲跟思心所想行欲，是谁告诉你这个想行欲等于思心所想心所？这个问题先成不成立？如果不成立，我何必要帮你配对？
我现在刚刚就是在强调，因为我是要强调思跟想，所以我把那个五蕴的那个色受想行识拿出来讲那个思跟想。
所以说你的 A 要先成立啊，如果不成立，我们就不需要回答，我就直接解释 B 是什么就好啦，我何必要解释 A？
那可以解释 B 的那个思跟想吗？
所以我刚才问你，是不是要先放弃这边，然后听我讲那边？所以我一直在问你这个问题啊，你是不是要放弃，直接听那个是什么就好了？清楚了，休息。